欢迎收听 Tipsy Corner。 Hello， 欢迎收听
Tipsy Corner
微醺角落。
我是施肥，
我是 Kara。 这一集呢是我们的第六集。
对，那在第六集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
来聊聊剧吧。
对，我们最近也都一起看了一个在台湾很红的一个 Netflix 上面的剧，叫做 Emily in Paris，
艾米丽在巴黎，真的是必看耶。
真的，最近听到好多人都在讨论这一部剧，就是不管是里面的可能是一些巴黎的美景，或者是尤其是女主角穿搭，
对，
很多人都在讨论，就是可能她都穿一些 Chanel 的衣服之类的。
对，
我觉得穿搭
还
蛮漂亮的，就是她的，我觉得她的可能算是那是算是美术设计。
他好像是跟那个欲望城市里面的设计师是一样的，
好像有听说。还有那个，
对啊，
对对对，
还有
那个什么，突然想不到名字。那个，
你是说服装吗？
就是好像他是有，也是之前有个很有名的影集。
哦，我有点忘记了，可是我知道他们的服装，
花边教主。
哦，对对对
对。對，
然后他们服装也好啊，然后还有景点也好，
对，那也就是真的是巴黎，就是有去过人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就是很道地的在那边拍，就是没有在取景，就直接在那里拍，而且就是它里面的包含是它可能女主角住的那个屋子，就是那种百年的屋子，就是巴黎里面如果你去租房子的时候，房子真的就是长那样，就是它会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因为它就是很百年建筑。然后
我有一个问题
，
那请问巴黎的房子邻居也都长那样吗？也不用那样吗
，这可能有点困难。但是我会说，就是巴黎的，你可能走在路上，可能至少你可能回个头，你会发现五六个都是帅哥。
真的哦，各位是不是要冲一波巴黎了？疫情过后啦，
我是觉得那边还蛮多帅哥的啦，就是以颜值来说，巴黎一定是不少帅哥的，而且都很会穿搭。我觉得法国人真的是非常会穿搭。
有，那时候小时候去法国就觉得哇，满街都是西装帅哥，他们的就是真的很会打扮的，就不管你是男女老少，
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一个算是也是算是蛮重视门面的一个民族，就他们不可能穿着拖鞋，然后就穿着夹脚拖这样走去买饭，他们会觉得很不礼貌，不可能很穿个内裤之类的，就是他们一定会把自己打理好再出去这样。
嗯，
就不管是男生女生，然后会喷个香水之类的，所以法国有没有就是香水
。Emily in Paris 好像第一集的时候有一个角色，他就说。香水就是也是一个衣着的一环。
对，他说就是你不能少掉一个配件这样子，就气味是很重要的。
嗯，因为英文也是不是喷香水，是 wearing perfume。
对啊，
对啊。然后好像他们就会把香水喷在手臂上，
会喷在这个
对
手肘吗？手肘，
然后再擦
在脖子上这样，
然后是什么喷到天空，
然后再走进去。
对，
反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香水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因为我自己会在用
。
对，然后我就觉得它算是一个会让你自己可能喷完你整天心情都会很开心，因为你自己会闻到一个很喜欢的味道这样。
对对对，
其实有时候喷香水不是特别喷给别人闻，是喷自己开心，跟化妆一样。
那当地买应该很便宜吧？香水
会比较便宜啊，就是会比台湾便宜，因为很多牌子都是法国的。对，我刚刚讲到那一个木造的房子，也不是木造房子，就是百年那种老屋子
。
他们走路的时候，就是真的都是像里面的，就像里面场景一样，就是你实际走进它里面，可能楼梯都那种很老旧，然后很多节，然后可能有些坏掉这样子，然后可能隔音都很差。
你以前是住这种吗？
我有去过别人家，就是朋友家，但朋友家住外面，但真的就长那样。
好，那你开窗户就会看到巴黎，就是法国街道，然后就很
对啊，
好棒哦！
对啊，
就是差。可是我记得有一集，
可是隔音很差，你会晚上不小心听到一些不该听到声音。
你说那种 making love 的那种，
对对，
那个电影里面有演出来。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 dating 的时候，我那天晚上就有听到，
真假的，很大声嘛，
还蛮大声的。
那他们要怎么叫的？
对不起啊，就是对，我会听到，就是大家会习以为常这样，因为它就是一个百年的屋子，也不会。就是他们为了要保存吧，所以就只会可能把内部翻新，但是外面的外表它是不会去，可能像台湾就说要独根就直接把它拆掉这样子。
哦，
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个法令是规定说，就是 好像超过一两百年的房子就不能把它拆掉，就要把它保存好。我觉得这样算是有好有坏嘛，因为它会让街景看起来比较有一致性，因为一直都是就是同个时期盖的，但是坏处可能就是它可能就是比较老旧，所以可能有些东西很常坏掉，就像 Emily in Paris 里面它常常热水坏掉，或者是常常可能那个没有瓦斯之类的，就是
这样超棒了，这样就可以请 Gabriel 来修欸。
你有不可能所有的邻居都像 Gabriel，
可能是那种色阿伯
啦。对啊，反正就是对它的管线比较老旧啊，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房子就真的会像里面演的一模一样。
欸，我有个问题，如果今天法文不好，然后可能就是 会英文啦，然后那如果我在法国要寻找帮助，你觉得找得到吗？
欸，其实我都觉得它里面演的蛮写实欸，因为如果里面就是像 Emily 她就是一个完全不会法文的人，然后她就是在里面可能就是遇到所有的问题，法国都有点冷嘲热讽的感觉。但其实我觉得法国人真的就是那样欸，
就是很爱抱怨吗？
就是，他们很爱抱怨啊，然后很爱嘲讽，然后很爱抽烟，很爱抽烟是真的。每个人路上不管男女都一直叼，都是叼着一根烟，然后永远都在卷烟草这样。
他们蛮享乐主义的，
他们很活在当下。我觉得他们里面不是有一句经典台词是美国人是生活而工作，法国人是工作来生活。
对，
我觉得这个超经典的，因为法国人真的是工作就是为了要生活，不然他们才不会想去工作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好像说什么你不，他们好像去 party， 然后 Emily 在第一集的时候就犯了大忌，他就开始在
里面讲工作，
然后他主管那个很凶的那个阿姨，他就盯着他，他说你在干什么？工作的时候不是 party 的时候不能讲工作，吃饭的时候也不能讲工作，
对，
什么时候都不能讲工作，
对，
只有工作那几个小时可以讲工作，
没错。
哎，他们真的很 chill， 他们很早店就关了。
对啊，
我记得。然后
在我记得巴黎其实也算比较晚，但是我以前在我交换那个城市，大概六点左右就全关了。
太快了吧？那他们几点上班呢？啊？
可能十一点吧。
我要去法国工作。
就是他们，可是其实也有可能九点，但他们的中间的休息时间真的很长，他们可以中间休息三个小时，然后你就去喝下午茶。
等一下，十一点上班，六点下班。这样子工作六小时，七小时，然后
可能十点上班，然后工作到十二点，然后从十二点休息到三点之后再继续上班，
然后再继续上班到六点。
对，
所以大概是五个小时。
对，然后中间直接休息，然后五个小时之后也不会让你加班，而且还有时候动不动就罢工。
哦，那这样还可以有那种薪水还蛮高的。
对，没错。
等一下，
而且他们罢工其实所有的人民不会觉得你罢工就很偷懒，他们都是支持的，他们觉得这是人民应该要有的权利，然后大家还很支持罢工，他们整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但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整个国家的民族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
难怪他们会经济不好，
我也觉得，
我真的觉得跟台湾比起来是真的
是
差很多，
就
是
我们就劳碌命啊，然后他们就是享乐主义。
我们可能早上九点起床，九点工作，然后工作到晚上十点都有可能。
对啊，像里面也就是说有一天 Emily 八点去上班，
oh.
然后结果他上面表定是八点半要上班，结果所有人都十点半才来。
对对对
对啊，其实我觉得在法国也算是蛮常见的。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上面，我记得我有一天去那个好像是在台协会办事处，我要去领证还怎样的，然后他们也是就是还没上班我就到了，然后我就在外面也等了一阵子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蛮酷的文化。
那他们老板也不会说你怎么这样？老板
是没有问过，但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怎么时间到了外面还没开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困惑，但是
好chill。
对，但是看到里面剧是这样演的，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吧，
不确定。
对，而且中间在休息的时候他也会把铁门都拉下来，所以你要进去银行你也只能碰壁这样，他就不会理你。
那你以前在那边上学你有遇过就是可能教授然后就很晚到然后也没查这样？
我没有遇过，他们其实算是蛮准时的。
哦，真的吗？
但学生有时候会晚到，学生有时候会晚个半个小时。
哦，学生那当然台湾也会啦。
对，就是对他们，而且他们中间会去休息，然后学生就会去聚集在那边抽烟，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台湾不太会看到这种文化，但是他们真的会，而且就是他们那边抽烟还蛮正常的，就是 就是还蛮多学生会抽烟，然后就会抽自己卷的烟，因为在法国一条烟很贵，所以他们自己卷的烟草会比较便宜，然后还会看到老师跟学生一起在外面抽烟，
好酷哦。
对，蛮酷的。
那这样不是就没有那种师长那种尊敬？
没有，他们比较平辈的感觉，他们不会像台湾有那种就是、
儒家文化，
就是可能老师永远都高一辈，然后大家都很尊敬他的那种感觉，他们比较像是朋友的感觉。
哦，因为我像，
可是我觉得这样有好有坏，因为像我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都觉得有时候学生有点不太尊重老师，因为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上一个 workshop 的课程，然后他就请了一个行为艺术家，来上课，但那个行为艺术家他的就是授课内容比较偏是肢体接触这样，但是有些学生他们不喜欢很亲密的肢体接触，
对，
所以他们那一堂课就有点类似半罢课的感觉。就有一些不喜欢的学生，就我们班有可能十个人，然后可能就会看到三四个他们是直接不配合这样，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因为那种其实在台湾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不可能，
会觉得有点不太尊敬老师，
对，不可能，
但他们是直接就说很表明的说就不喜欢，然后就坐在旁边画画或是直接走出教室，
那老师也没怎样吗？
老师管不住他们，然后老师又继续上课这样，然后中间有去劝过几次，但是学生就是不想就是不想，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他们从小就是很
有那种罢工罢课文化，
算是自我中心吗？就是比较自我一点啦，比较个人主义一点，
就不想要被那种世俗东西所，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其实有好有坏，因为有时候也是要尊师重道一下嘛，就是如果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如果受台湾的文化影响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样不太尊重，
对，
但是在他们那边可能就觉得我不喜欢就不要勉强自己，这样子比较平等嘛，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对，
很由心而定耶，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其实蛮特别，但是也就是算是开放的态度吧，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那他们会就是不尊重到说去呛老师吗？
不，他们不会呛老师，他们会尊重，就你上你的课，我做我的事这样。
哦、oh, ，那我可以理解，其实
就是对，但是我就觉得还蛮酷的。对，
我觉得如果我其实我觉得我很多观点跟法国人蛮像的。就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对这堂课完全没有兴趣，那你干脆就不要听或不要来啊，
对，
因为你这样浪费老师的时间，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对吧、啊？
就他们算是比较尊重，就是他不会觉得你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他就不喜欢，所以他就做他自己喜欢的事，这样。但对我那时候算是蛮 shock， 因为在台湾不太可能会看到这种事，你会看到可能学生在课堂上睡觉，但他还是会来上课，这样。
对，
所以就蛮特别的，然后。刚讲到法国人工作态度，对，我觉得其实在剧里面他们算是像上司对 Emily 的冷嘲热讽，我觉得其实也蛮真实的耶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些法国人他们讲话真的是蛮他不是里面有一个就是里面那个有一个那个就是 Emily 的朋友是一个中国人嘛，
对，
忘记他名字了，
我也忘记，
对，反正就是他里面有说到一个观点是中国人会在背地里说你的坏话，但是法国人会在当面说你的坏话，
对，
然后我就觉得也是真的耶，因为法国人讲话真的是很直接耶。
那你有背他们的冷嘲
热讽过？我没有背，但是我有，就是我们那时候会有算是周五有一个台湾人的聚会，然后我就会听到有一些就是当地有在那边工作的台湾人，就是都会很听，就会听到他同事对他，就是他同事可能讨厌另外一个同事，他就会直接在他面前表现得很，就是他同事是法国人，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同事是俄罗斯人这样子，然后可是那两个法国同事不喜欢那个俄罗斯同事，他们就会很明确在那个俄罗斯的同事旁边直接讲他坏话、欸。
哈，我觉得
我觉得蛮可怕的、欸。然后他说法国人真的会这样，就他们会在你的面前讲坏话，而且就是要讲给你听这样子。
好不客套文化，
就是他们会。怎么说比较不会像我们可能就是会在意人家面子问题然后在背地里面讲别人坏话，他们会直接明讲坏话，就是要讲给你听这样。
哇，他们有点像小朋友的文化。
对，我就觉得其实还蛮对，就是其实也要心脏蛮强大、哦、才有办法在那边工作，不然每天被这样对待、我觉得可能自信心会受损、欸、
尤其是你英文法文不好的话，
对啊，你看他在里面都一直偷骂他 一些不好的词。
可是里面应该有比较美化过，就是大家还是会就不会对他怎样，就对他也是蛮好的啊。
对啊，但是就是、嗯、就是这种事情是真的会发生的，因为我有真实的听说过，就是他们在那种一般的法国商办的公司有遇到过。
有遇到过什么？
就是有遇到过，就是两个法国同事在排挤一个俄罗斯同事，他们就会这样讲话。
哦，
对，我觉得蛮可怕的。
不知道哎、欸，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听 Kevin 那时候跟我说什么哦，他们好像夸奖人都会用一句什么，给你一个奖牌啊，什么好棒棒啊，
真的
之类，就有那种。有种冷嘲热讽的感觉，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冷嘲热讽的民族啊。
对啊，
而且他们如果觉得，你知道他们里面有一个俗谚，就是如果他觉得这个东西很难，然后不是人可以懂的，然后在法文里面就会说 c'est tan chinois， 就是这是中文的意思。他们就
c'est tan chinois，
对，我忘记对 c'est tan chinois 还是 c'est tan，
这是中文，
就是这是中文意思，因为他们觉得中文非常难懂，是外星人才会懂的语言。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Chinese， 你听到这种人，你就会觉得他有点在歧视的感觉。
哦、oh, ，好像会。
对，
我知道，好恐怖哦。
对，
法国人，我觉得我自己跟法国人蛮像的，可是我不确定我跟他们相
处。那你现在你读书你就知道了。
也是，可是我应该要把法文读好。
对，我觉得去那边
一点点了。
我觉得你去那里的首要。不管你今天是去巴黎或是去其他城市、嗯、你都还是要会一点法文，不然你一定会遇到一堆问题的，因为他们其实很多人会是不愿意讲英文的。
有啊，尤其是老一辈吧，是吗？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老一辈或是年轻一辈，他们都会不愿意讲英文，因为他们讲英文会有口音、
嗯、
因为像我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很多同学他们是听得懂英文，但他们就是不愿意讲。对，
跟那个艾米丽在巴黎里面一样。
对对对，他们其实是听得懂，但他们就是不喜欢讲，然后你跟他讲英文，他直接放弃沟通，是真的会放弃沟通、哦、
好恐怖哦。
对，
那如果说要去那边生活或是读书工作之类的，
我建议至少
什么问题啊，
我建议你至少要会讲一点点法文，不然你就要先跟他讲法文再跟他讲英文。
哦，至少
你至少跟他说一句 bonjour， 他也会心情比较好。
也是，
对
对啊，至少会那种基础，比如说点餐啊，办什么证件之类的。
对对对，
沟通法文。
对，好。
对啊，
然后我们还要就是另外一个聊到，就是在剧里面、嗯、你会发现每个人的感情生活都蛮复杂蛮乱的。
好棒哦。
对，
铁边了。
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部分我就真的没有研究，但是我就觉得还蛮冲击我的三观的耶。因为在里面有妇之夫还会同意他的老婆，还可以同意他的先生去外遇、欸
嗯、
我觉得很特别、欸、
我觉得对啊，他们的我不知道他们思考逻辑怎么样、欸、因为我那时候那时候不是有买一本书，然后我不是有借你看、
嗯、
什么为什么法国女人这么魅力什么之类的，法国女人什么
保鲜期这么长，
对 对保鲜期这么长，然后好像我讲到说就是他们的爱情观好像就是可以到处跟别人就是可能暧昧啊，或是那种放电啊，对他。
他们说法国那个剧里面说法国人很那个很会调情。
对对对，就到处调情啦。
对，但是
没有怎样，
我也真的觉得法国人蛮会调情，因为他们很会说甜言蜜语，哎、因为他们叫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就是男女朋友关系，他都会叫你可能。我的小心肝啊之类的，
好喜欢。
对，他们就是会讲这种话，然后就会让你觉得甜滋滋的、嗯、但是通常会讲这种话的人，他可以跟每个人都讲这种话。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吧，我觉得、
嗯、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可能当恋人法国人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恋人，但是如果要结婚你就要多思考一下。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去法国找很多恋人。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体验。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巴黎男人，我也不知道，很厉害一点。我有上网爬文，然后还有 Kevin 给我让我觉得钓女生很厉害一点是他们的眼神，嗯、
对他们很会放电，
他们会让你觉得哦他有爱你的那种，对你痴迷的那种眼神这样看着你。
对，没错，
就你可能自己在读书啊，或是自己在我那时候在做瑜伽，还有在看书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然后看着我，然后好像又有点害羞，然后就这样看着我，
天
哪，然后就很深情款款，
就很像那种，
你不要看我，
很像那种就是狗狗的眼神，
对对对对对对对，
很像那种忠心的狗狗，又有点无辜眼神，那种眼神真的大家都无法挡哎、欸。
然后还有一点害羞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不要一直看我啊，我害羞啊。
对，没错，
我就被他这种这一招就是
虏获你的心，
对，就是。Unlock，
没错，
看我的心。
就是他们真的很会，我觉得就是法国的男生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当情人。
Gabriel 也很坏啊，很会對
啊，他们就是很会聊。
嗯，
对。
哎、欸，他还会下厨哎 ，Gabriel。
对啊。
哎、欸，你还记得他那一幕，就一打开门，
嗯，
然后就把手插在那个门上面，还是 Enchanté。
对。
好帅、啊！我一直重播 Enchanté，Enchanté，Enchanté。那我就哇。Emily 真的太幸运了，
对，我就觉得对。如果我楼下有个那么帅的邻居，我可能也会觉得很幸运。
我会，我跟你讲，我会天天跑错家。
没有，你会天天那个装作没有热水，然后都下去洗。这样，
中午的热水怎么修都修不好。而且他会英文呢，重点。
对啊，
好棒哦。
对，
是啊。Shoot them, shoot them。
对，
我应该会很快就进攻他，
天哪，
然后把他吓走，搬出去。
对。对，但是有时候我看那些我都在思考说，因为他里面就会说什么谁想跟同个人做爱一辈子之类的，
对，
那我有时候就会在思考这个观点真的是正确的吗，还是就是现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现在亚洲已经越来越开放了，但是如果真的这种观点就是越来越开始比较普遍的在亚洲就是蔓延开来的话，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变得很不一样？
我觉得会，我觉得现在有那种趋势，
就是现对，因为现以前我们这边算是比较保守的嘛，
对啊，
但现在感觉、就是、
因为教育也不一样，
对，教育也不一样，然后文化冲击跟文化交流都比较频繁，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人的心态会有点变这样，但其实也没有不好，因为人家。可能他们这种文化已经根深蒂固那么久了，他们人家国家还是过得很好。
对。
但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就是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对，而且对啊，就是会，可是有时候也会越来越觉得说，就是人心好像如果都变成这样子的话，以后是不是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一个人了？
可能如果习惯的话，就还好吧。就他们可能那边是习以为常，你不是那时候跟我说过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会先 make love 然后再谈恋爱，
对啊，他们比较重视可能心灵上交流吧，
好像
要先心灵交流一遍才可以开始，先身体交流一遍再心灵交流一遍，
对啊，他们好像就觉得 follow 自己的心没什么不好啊，就如果我今天喜欢你那我明天不喜欢你了，那这个是心的问题也不是谁的错，然后我再去喜欢另外一个人，大家只要开心就好。他们其实我发现他们有一点很在乎，就是他们很在乎自己开不开心。
对，而且他们很享乐主义，他们觉得要及时行乐。
对，
今天如果我就是我今天开心，那我跟谁都可以的感觉。
嗯，就是我如果跟在一起，我很喜欢你，你很喜欢我，然后我们不开心了，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吧。
对，而且有时候他还觉得说，就是如果我今天相信你，你相信我，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这样我可以跟很多人都这样。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对，这对我来说是自由，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冲击耶，就是我没有办法这么开放耶，
嗯，
对，但是他们如果可能，如果我今天可能从小就住在巴黎，我可能也觉得这是很习以为常的事，但是我会、就是以我一个亚洲人来说，我还是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文化。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蛮可以接受的，
真的吗？
只是我现在还是会有点冲击，
因为我们毕竟从小不是住在那里，但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种。不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化，我们就会觉得有点算是惧怕嘛，说不定对，说不定你去可能当地你可能生活个三四年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就是很比较正常的，
对对对
对，
就可能就比较理解他们在想什么了，
没错，
就他们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嫁给法国人我一定每天提心吊胆，
对啊，我觉得他们算是一个很好情人，但如果你今天要结婚、你应该会永远都没有安全感耶、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跟左邻右舍全部搞一轮，
对，而且法国女人很有魅力的，
对啊，
而且他们也是就是法国也很会打扮自己啊，
但他们连那种就是 老的女人都很会调情，也很会就是、我觉得就是 应该说就是防不胜防哎、欸。
对啊，他们好像觉得没差吧，就只是调情哎。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老公已经嫁已经娶我了，然后还跟别的女生调情，这是
可以啊，我也不行啊，我都觉得就是他已经娶我，如果再跟别的女生调情，我就会觉得很不尊重我哎、欸。
嗯。我连调情都没办法接受，何况是情人。
对啊，我就觉得好可怕哦，就是对，
我也不知道啊。
对，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好像算是那边一个蛮、蛮特别的法式文化。
对对 对，
没错。好，那我们要继续分享上次的。
上次的，
对啊，我们上次讲了一半，我们上次讲到就是我就是之前有跟法国人 dating 的经验，
嗯，
然后我就是那天跟他聊了一遍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感情观有点，就算是被开。就是开眼界的感觉、
嗯嗯、
对，但其实也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就跟这一部戏里面一样，他们算是比较崇尚自由的民族，所以我那时候在就是 dating 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那个法国男生跟我说，他是不交女朋友的，但是他就是比较应该说他是适合可能适合做爱，但是他不适合交就是当男朋友，因为他不想，我觉得他们比较多的时候会不想负责任，他就只想要在乎当下是开心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好像有点，你刚刚的话好像有点 点到我，就是我刚刚突然想到，法国人会不会因为从小接受那种比较感情比较复杂的教育，然后他们就会知道爱其实不是只有一种方式的。
对，
因为可能亚洲教育你我们说的感谈感情就是比较婚姻的比较长久的、
就是我就是要有责任。
对对，我
就是我们应该说我们交往就是有一个责任在，
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要负责你这个人的情绪。
对，
但是法国人感觉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感觉我们交往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互相喜欢、
嗯、然后在一起开心。
对，在一起相处开心，剩下的都之后再说。
对
对，他们感觉比较崇尚个人、嗯、也不是个人，就是心灵上的交流跟身体上的交流，只要开心、
嗯、
他们就觉得 OK 这样、
嗯、
然后剩下的可能算是一些责任性的问题，他们就不会那么 care。
真的，我那时候跟我那时候不是就是气到跟 Kevin 那时候分手那一天，他就说我就跟他说，因为那时候很生气，有点情绪化，
因为我们
大部分
很生气、啊、因为你这样莫名其妙理由、
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你这样因为别的女生跟你告白，然后你要跟我分手，那我觉得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你给我的承诺，就是你给我男女朋友，对我来讲是一种承诺。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觉得我是女朋友了，然后你是我男朋友了，那我们之间就要有一种就是不是法定的，就是那种无形的承诺吧。
对啊，
那你、
就是负责任的。
对对对，就负责任的一个承诺，也是尊重对方一个承诺。那今天这个承诺这么容易因为一个外来的介入就被打破了。
嗯，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我到现在还不太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对啊，因为我发现他们其实算是比较，就是说难听点，比较没有责任感啊。他们比较在乎当下的感受，他觉得当下是开心的，他比较在意。所以我那时候在 dating 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们就他比较适合，就是可能跟他做爱，他会是一个非常适合做爱的，就是的伴侣。因为他就是可能跟了15个女生做爱
，OK，
然后就是他可能在这方面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但如果当男朋友的话，他可能就会觉得，就是他可能会让你常常没有安全感啦，因为他就是会常常搞消失。
嗯，
因为这个人就是会常常搞消失，你就是会找不到。当他想要找你的时候，你才找到他，但平常都是找不到的，他也不会回讯息什么的。
他们是不是很害怕承诺啊？
我觉得蛮害怕的，
有点在逃避承诺。因为我那时候跟 Kevin 讲的那一段话的时候，他也是说我没有承诺啊，那个应该不是承诺吧，只是男女朋友而已啊。
对，他们其实还蛮害怕。然后我那时候还就是有问过这个我在 dating 的法国男生，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不交女朋友？你是因为以前有被伤害过吗？他就说对啊，他以前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有被很深的伤害过，所以他其实不太相信就是爱情的那种感觉、
wow.
所以他之后才会变得不想交女朋友，只想要就他变得没有办法给别人承诺啦，因为他被伤害过、
嗯、
我觉得是这样。然后他变得只想要及时行乐，想要就是
算是让自己就是比较开心，然后不要去想这么多事，也不要负这么多责任的感觉。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后来就在思考说这样的想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是看自己的价值观啦。
对啊，
就有些人
定义对错，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应该说他们会去吸引他们同价值观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想的话，我们好像就是不是那么合适。
对，可能就只有合不合适吧。
对啊，因为
没有说对
错，我当然有些人他们是就是同样都是这样遵从这样的主义去活下去的，但是所以他们就是可能会比较物以类聚吧。但我后来就思考说，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么有办法接受这件事的人，所以我后来就淡掉了，就也没有再联络这样子。就但是自从那天晚上，我就觉得我对爱的思考就是我对爱的了解好像又更深了一层，我会了解到有不一样的种类，不是只有一种承诺的爱，还有一种比较享乐派的爱。
哦，爱有千千百百种方法啊。
对，然后
就是看你有没有找到适合的。
对，而且我那时候后来又在思考一个问题是说，就是如果你今天很清楚知道你是这种人，然后你也不想要骗人，然后你就很明确的跟我说你是这种人，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不好的，因为他很明确的知道他就是这种人，然后他也不想骗你，然后他在一开始就跟你说他是这种人，那他算是蛮认清自己的。
我觉得
因为有很多，
就像你说的，
因为有很多渣男他们其实是不想要承认自己是渣男的，他们就觉得不想要别人污蔑他，但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不想承认而已。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虽然我遇到那个也算是蛮渣的，但是他还蛮认清他自己的，我觉得这样也不是一个坏事。
哦，
对，我后来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就是他至少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至少因为他如果诚实理性的先跟你沟通过的
话，因为他也没有
伤害到，
因为他也没有想要骗我，他就是很诚实的跟我说他是这样的人，然后看我可不可以接受，然后如果不能接受的话，我们就当做算是一个好的经验这样子。然后就对，后来就也没有再联络这样，但是我那天晚上就真的就是
在想，
获益良多，就觉得好像对爱有不一另外一个层面的认识。
我觉得你真的开眼界了，
蛮开眼界的、
就是你去法国的这一年嘛，然后就有开蛮多眼界。
对，而且我之前跟那个土耳其男生 dating 的时候，我有问过他说你爱一个人的方法是什么，他就说他觉得做爱是他爱一个人最好的表现。
欸，其实也有道理。
然后我就觉得
理解、
就是他就是虽然有时候我不知道，因为他那时候我记得我要跟他聊天，然后也不知道聊什么，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就不如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就说他觉得那是他爱人的表现。然后我就对我就觉得好像每个人对爱的定义真的是不太一样，
爱情的方法没
有
说，
因为
有
些人他是在意心灵交流，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在意身体的交流。对，但也没有
三角，就是都要有。
对，我也觉得就是对，但是我后来就觉得好像真的是你要认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跟有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观念。
而且有些人可以分很开。
对啊，
就那个爱情三角什么都是分开的。
对，有些人可能他爱一个人，但他可以跟别人可能 have sex 之类的。 对，
哇塞，我觉得真的是交往前期就是暧昧的时候真的要沟通好。
我也觉得你们一开始就要先讨论
知道这个人的爱情的方式，
对，你要讨好的讨论好这个人他的观念，然后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如果不是的话，就觉得可能要多想想看，不然以后会有更多的，不然这样子可能就会常常出现那种渣男渣女，其实一开始都是没有沟通好这样子。
对对 对，然后而且 我听过很多渣男渣女的故事是说，哎，我明明就什么，我明明就为你付出了这么多，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对，
然后或是说我明明就跟你在一起了，那你为什么要跟他 have sex？
对，
然后结果渣男渣女就回说，啊，我们有在一起吗？我们只是 dating 吧，我没有说我跟你是男女朋友啊。
对啊，就好像有时候他们都会，如果没有说出那句话，就没有代表任何的意义这样子，他们就可能是长期 dating， 但他们从来就不是男女朋友。但是可能以我们亚洲文化，我们就会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在约会，我们就是男女朋友这样。
就是好像亚洲文化比较 偏一次约会一个人，一次暧昧一个人。
对对对，他们好像是可以一次很多个人。
哦，
对，
省时间。
对，然后我就觉得，可是其实我们最近也有，应该说现在的亚洲年轻人也有算是一次约会会很多个人的，就是那个文化已经慢慢的有在就是
改变，
嗯，对，已经有点慢慢的接受一些外国的文化了，对，
嗯，
但有时候都会想说这样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比较多重的影响下来，其实算是会比较多一点不一样的价值观，
嗯嗯，可是我觉得也蛮可以理解为什么要一次 date 很多人。
其实我觉得一次 date 很多人不是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你当一个人在单身的状态下，你本来就可以跟很多人约会啊，
对啊，
然后你这样才可以选到一个适合你的人啊，
就是选择比较多，
对，
嗯，
我觉得这样其实不会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我自己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嗯，
但我知道有些人不能接受啦，
嗯，就可能，
但是如果你今天决定跟一个人成为男女朋友了，我就觉得你要有一些责任，这样我这一方面我就没有办法认同法国人的想法，我会觉得他们那样子没有肩膀，
嗯，就是给了承诺然后又不遵守，
对啊，
然后说哦，那应该不是承诺吧，
对啊，
就只是在一起，
没错，
可是我
而且你今天跟另外一半感情淡了，你就去找新欢，我觉得这还蛮可怕的，
对啊，那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男女朋友都不是承诺了，那他们什么才是承诺？
对啊，
那我们男女朋友到底算什么？这样讲而已吗？
对啊，而且他们连结婚都可以马上离婚，就是没有任何在 care，啊，他们都感觉是一张纸而已。
对啊，是不是他们离婚很容易啊？
也没有很容易，但他们的婚姻是一个很复杂的，他们有可能是同居没有结婚，
哦，好像很多种方案，
对，因为他们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写文件的时候，我看到快要就是完全看不懂，然后后来他们就跟我解释说他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婚姻模式，有些人是同居不结婚，有些人是分居但是结婚，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他们就是长期的男女朋友互相陪伴的关系，然后有些人可能他们是有小孩但是没有结婚这样，
啊，等一下好细，
对，我那时候觉得很乱，然后他们确实是有这么多种模式的，
所以你去填文件他还要你勾你是哪一种，
对，
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但是我那时候就看不懂，然后我就问那个法文比较好的朋友，他就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嗯，天哪，可是这好像也不错
就是对他们比较复杂一点，我像台湾就没有那么多，
哦，真的台湾，
对，而且其实在那边也不会说，因为在台湾其实你离婚可能人家就会觉得是一件天大事，可能女生离婚她，
嗯，
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人家不要之类的，但在法国不会有这种感觉，她，嗯，离婚就是还是一样非常的有保鲜期，
对，
啊，就是你今天离婚的女子她还是一样非常的很多人
去
对，还是一样很多人要，我就觉得这还蛮特别的，因为在台湾离婚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嗯，哦，是不是你可能对丈夫不够好啊，或是你被抛弃啊，
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耶，欸，都女生，
我也觉得很不公平耶，欸，
为什么都女生，啊，大部分时间都男生吧，
那这个部分好像可以
没有要
跟法国交流一下，
对啊对啊，可以找个法国人来，
就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向法国多学习一点，比较遵从多元文化，
对啊
对，
法国人真的是蛮男女平等的吧，
他们还蛮平等的，这部分就是他们很尊重女生，
嗯，
对，就不会去强迫你做不想做的事，
我觉得这样超棒的，
对，就是有好有坏啊，但他们就是比较花心一点对，
就是，
对，我们持保留态度，让大家自己去想想看，
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
好啊，欸，我们 还有列什么东西没有讲，
没有啊，就是差不多这些了，
对啊，
对，
不然就先这样咯，
好，那
好的，
要收听我们的频道要在哪里收听呢，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SoundCloud Anchor Radio RepublicCastbox 都背起来了 ，Google Podcast，
没错，
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
好啦，下集见喽，拜拜。
拜拜。